希望之声，整点新闻。
听众朋友好，今天是6月18号星期二，欢迎收听希望之声整点新闻，我是云天。今天白宫宣布，拜登政府将在未来几个月内允许某些没有合法身份的美国公民配偶申请永久居留权，并最终获得公民身份。此举可能会影响多达50万人。要获得资格，移民必须截至本周一已在美国居住10年，并与美国公民结婚。如果符合条件的移民申请获得批准，将有3年的时间申请绿卡，并获得临时工作许可，并在此期间免于被驱逐出境。美联社报道说，不愿透露姓名的高级政府官员们向媒体简报了这一计划。大约5万名随父母一方来美，而后其父或母亲与美国公民结婚的非公民儿童也可能获得资格。官员们表示，他们预计申请程序将在夏季末开放，申请费用尚未确定。今天也是同年入境暂缓遣返计划打卡通过12周年纪念日。拜登还将宣布新的规定，允许某些打卡受益人和其他年轻移民更容易获得长期工作签证。目前打卡正面临法律挑战，不再接受新的申请。周一，美国医务总监穆尔蒂呼吁在社交媒体 APP 上添加警语，提醒人们这些平台对年轻人，尤其是青少年造成了伤害。穆尔蒂在《纽约时报》上撰文表示，即使加上警语，社交媒体可能仍对青少年有害，但正如烟草研究的证据显示，这么做可提高人们的意识，改变人们的行为。他呼吁美国国会应通过立法，要求社媒贴上这样的警告标签。长期以来，青少年权益倡导者和立法者一直指责 Facebook、Instagram、TikTok 和 SnapNet 等社交平台对孩子们造成了不良影响，包括降低儿童的专注力，助长负面身体形象，让他们容易受网络霸凌，甚至遭到出于性或其他不当目的而诱骗未成年人的网络猎手的伤害。穆尔蒂写道，是时候要求社交平台加上医务总监的警语了，指出社群媒体可能对青少年心理健康造成重大危害。日前，中共总理李强访问澳大利亚，曾经被北京关押近3年的澳大利亚记者程磊出席双方领导人在国会大厦的签字仪式，但中领馆官员想方设法不让程磊进入镜头。澳洲总理阿尔巴尼斯周二表示，他已当面告知李强，中共官员这么做不可接受。程磊曾因国家安全罪名在北京被判入狱3年，直到去年10月获释。程磊表示，中共官员很可能不希望他出现在中国国内的新闻报道中。这起事件成为澳洲媒体对李强访澳的报道焦点。阿尔巴尼斯周二在接受电台采访时表示，我直接向李强总理提出这一事件，并告诉他，在我们看来，官员试图遮挡镜头的做法显然是不可接受的。他还表示，中领馆官员的行为非常粗鲁，而且适得其反。澳洲外交部长黄英贤告诉电台，向李强提出此事是因为新闻自由对澳洲非常重要。今天，美国芯片制造商英伟达超过微软，成为全球最有价值的上市公司。午盘交易中，英伟达股价上涨 3.2%， 使公司市值上升至 3.33 万亿美元。自2022年底以来，股价的持续飙升推动该股创下历史新高。在英伟达今年5月公布第一季度业绩后，股价进一步上涨。今天，英伟达的股价上涨至 135.21 美元，市值增加了1030多亿美元。CNBC 报道，今年迄今为止，英伟达股价上涨超过 170%， 而微软股价仅上涨约 19%。 为了增加其高估值股票对个人投资者的吸引力，英伟达最近将其股票以 10:1 的比例拆分，自6月7号起生效。投资平台 eToro 的市场分析师对路透社表示，股票拆分可以降低每股价格，使个人投资者更能负担得起。随着英伟达进行 10:1 的股票拆分，散户投资者才是真正的赢家。2022年4月，俄罗斯最大私人银行阿尔法银行受到美国政府全面制裁后，扩大了对中国企业的服务。日前，该行正计划在北京和上海开设分行。据彭博社报道，由俄罗斯亿万富翁弗里德曼及其合伙人控制的阿尔法银行周二发表声明称，正在向中共当局申请在北京和上海开设分行。声明还说，该行已经为数千家与俄罗斯有业务往来的中国公司提供服务，并开设了一个中文网站，同时还有会说中文的经理协助。 美国在战争开始后不久就对阿尔法银行实施了封杀性制裁，而欧盟在2023年也把它列入制裁名单。2023年年底，美国对协助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的金融机构实施二级制裁后，中国国有银行也收紧了对俄罗斯客户的融资限制。然而，这并没有阻止阿尔法银行向中国市场进军。今年早些时候，该行获得了中国联合信用评级有限公司在中国的首个信用评级 AA 减，评级展望为稳定。以上新闻由秋天编辑，云天为您播报，感谢您的收听。